刚才讲的是约净论经啊，越该清净的境界来论经，就是常号坐禅，在于闲处修摄其心啊，这就是修学佛法求定的前方便，二十五方便都具备，同时依法修止观啊，那么就是正修定门。那么因为在前面介于定两门呢，已经说了一部分告一段落，所以接下去先来一个总结。对文殊菩萨说，文殊师利，是名初清净处啊。那么对文殊菩萨说，这就是啊行菩萨道的初学菩萨比丘，应当先学习该清净的地方，就是持戒修定，这是第一段。后边越非圆非净来论清净啊，所以第三叫做越非圆非净论净。非圆非净啊，圆是远离，净是清净，这里不叫它叫做远离，也不叫它叫做清净，是什么呢？这是说理，有般若智慧的境界啊，以般若智慧的境界来说，也不叫做远离，也不叫做清净啊。非远非近方面来论这个该清净的道理啊，所以古德说般若如大火去，四边皆不可着，接着了就必定会被烧，非净啊。般若好像大火啊，四边都不可以接触，接触到就要被烧，好像一把大火一样。这是说什么？般若是专破众生的执着，您凡是有所执着的地方，到了般若的境界里都要被它破掉，好像烈火。那么这是所谓非净啊。那么般若虽然是越破之方面如大火去，越体悟法空的道理方面来说，修学佛法必定需要学习的，所以另外又有一句话说，般若如清凉池，四边皆可揉，揉则清凉。般若好像一个清凉池，那么这个清凉池东西南北四边都可以进去，只要你能进入般若的清凉池，人人都得清凉，所以叫做般若如清凉池啊，四边皆可如，入则清凉。这是非圆，非圆，非圆就是净啊。怎么净？净般若的清凉池啊。所以般若大品般若里面说，不学一切法，名学般若，就是说不随顺一切法的流转，能趋向于般若，破除一切的虚妄执着，那就叫做入般若啊。所以般若就像一个清凉池，东西南北都可以进去，进去就得清凉啊。这是非圆啊，大火去非净啊。那么您如果能够接近于般若，所有的执着都能破除了，所以这就是越非圆非净来论清净，这就是修学菩萨道上应当要如法修学的地方啊。那么所以论净啊，那么这一课里面呢有三段文。第一，总标净智；第二，别事；第三，结尘。先总标明非远非近的境界，应能清净的这个智慧啊。 经文只有一句，福至菩萨摩诃萨，观一切法空，观一切法空，这一句话就是总标所缘之境与能观之智啊。这个能观之智就是本有的智慧啊，所谓了因佛性，发出这个智慧功用啊啊，来观察一切法的境界啊。那么对于一切法该怎么样子去观察呢？下面就说出该怎么观察了。所以这先标出这个净智啊，然后加以别师，下文就是别师分别解释这个净智。别师里面经文如实相，不颠倒，不动，不退，不转，如虚空，无所有性，一切语言道端，不生不出，不起，无名，无相，实无所有，无量，无边，无碍，无障。这就是别师分别解释观一切法空的意义啊，以般若三空的观法观一切法啊。那么这个一切法用十八种的这个方式来说明它的空义啊，如实相就是分别解释所观的十法界的境界，那么就是天台的十圣观法里面的观不思议境啊，不思议境就是诸法实相啊，观察一切诸法当体就是真如实相啊，实相是无相的啊，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所以是无相才是实相。凡是我们眼睛看得到，耳朵听得到的，六根能够接触的，那都是假的，都是虚妄不实的。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啊。那么这就是看一切法当体无相，所以叫做如实相。那么虽然无相而能显现一切诸相，一切相不离这个实相离体，这是假观。观一切法如幻如化，所有的现象都是如幻如化的假象，所以实相又是无不相。一切相不离实相，离开实相没有一切相可得，所以实相又是无不相，这是假。前面是空，这是假啊。那么实相之离就是无相无不相啊，那么站在实相的本体这边是无不相啊，是无相，站在实相的妙用这边是无不相啊，所以真空不爱妙有，妙有不爱真空啊，那么这就是无相无不相为实相。假如你以实相之境来观一切法，无法不是实相啊，说十法界境通通都是中道第一义地实相是离啊。这个道理怎么说？举个例子，假定说你用一个金子，用金子去造成十法界的假象，用金子去做佛，金子做菩萨像，乃至金子去做地狱恶鬼等像，你看它的相边有佛有菩萨，乃至有六道凡夫，有地狱恶鬼畜生，你看它的体同样都是金子，佛像也是金，菩萨像是金，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像也是金子，你看它的体都不离金体， 样样都是金啊。所以古德说，如金做器，器器皆金。你用金去做各种的器具，无论什么器具，看它的体啊，通通都是金，当体就是实相。这就是观十法界境都是不思议的啊，中道第一地，空假中三观同时具足啊。所以天台的一心三观啊，一空一切空，假中皆空，一假一切假，空中皆假，一中一切中，空假皆中，举一法而三法具足啊，三一不二，这就所谓看一切法就是实相。那么离开实相别无相口的，所以如实相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不颠倒，颠顶也，头顶这个地方叫做颠，最高的地方，这个叫做颠。那么应当顶天立地，头顶对天。现在你把它倒过来了，倒过来啊，脚朝天而头朝地，这就倒，这个叫做倒。颠倒两个字就是本来应当朝上的，你现在把它朝下是颠倒了啊。那么我们众生本来当体就是佛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可是现在在轮回六道啊，轮回流转没有停止，这就是因为众生心颠倒啊。怎么颠倒啊？认妄为真，认贼为直啊，认这个原力心为心，不认真心啊。那么因此之故，由这个颠倒，所以轮转不息。假如你能体悟诸法实相，就不会颠倒，就能远离一切颠倒梦想。我们天天在念心经啊，般若心经啊，远离一切颠倒梦想啊。我们平常都在颠倒梦想之中啊，在哪里过日子。现在你如果能够契合诸法实相之理，就不会颠倒，就不会随颠倒境而流转，所以叫做不颠倒。第三句，不动，微微不动，如如不动，成佛了，八风吹不动啊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苏东坡被一个屁打过江啊，而他做的句子是八风吹不动啊。那么他一个屁打过江，被屁打过江就是因为颠倒。假如不是颠倒，屁打不过江，就是真正的枪打也不过江啊。所以众生因为有颠倒，所以会被屁打过江，就是会动啊，动不出这个八风啊，力衰毁欲趁饥苦乐，这个叫做八风。八风当中啊，八种境风，境界风，这八种境风当中有四顺四逆。利利益，利益是顺境顺风哦，你得到利益啦啊，例如你得到横财啦，得到大赚钱啦，得到多少钞票啦啊，那你会高兴哦，得到大利益高兴这是顺境。衰衰败，衰败啊，衰败严重情况啊，蔓延也会长虫哎啊，所以那个碰到衰败的情况，那是逆风很苦恼啊。衰境毁，毁谤，毁谤也是逆境啊，无缘无故人家毁谤你，说你做小偷，说你做强盗啊，人在家中做，祸从天上来啊，这么倒霉啊，毁谤你。那么你如果加以辩白的话，不辩还好，越辩越糟。所以古人说，侯以西谤曰无辩，不要辩，越辩就变成越描越黑啊。所以古德有个比方说，例如你在写字的时候，毛笔字啊，那个墨汁如果滴了一滴，滴到这个纸上面，你不要动它，不要擦它，不要动它，一擦整个纸都没用了，都黑了，你不要擦它，让它慢慢干掉，没事啊。这个是非终日有啊，不听自然无。世间的是是非非一天到晚都有， 谁人背后无人说，哪个人前不说人啊，哪一个人背后没有人说好说坏的啊，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啊，那么说好说坏嘴巴是人家的，封不住的，让他去说啊，那么没有一个人在人的面前不说别人的啊，没有一个人在背后没有人说的，都是如此如此。你一个人从这个地方走过了，背后他看到的人他就在指指点点了，后边就在那批评了，他又如何如何了，好的坏的通通搬出来啊，那么不管人家怎么毁谤，不听自然无啊，那么毁是逆境，欲赞叹啦，欲好话赞叹顺境啊，你了不起啊，你很好啊，啊如何如何捧上天啊，那么那你听到很高兴啊啊，欲赞叹之风啊，这是顺境。称也是称赞，说好话，当面说你好话啊，褒奖你，替你戴高帽子啊，那你会很高兴，称这是好话啊，顺境。讥讽讥笑啊，有人哦，有零嘴和你假了，有狼睡不你零嘛，哦，有零嘴和你假，假零嘴，那就是讥讽法，讥笑不是禅宗的讥讽，哎，禅宗讥讽是好事哦，这个讥是讥笑的讥，年字旁一个己字啊，那么说那个讥笑你的话，哎，你给熬了，你敢紧熬你啊，哦，你又想熬哦，嗯，这类话，嗯，啊，你敢他混嘞，嗯，这都是讥讽法。就是讥笑你啊、那么说的你听起来好像是又像好话又不像好话啊、那一种话讥讽法听起来如果了解他的意思当然不好受啊、心里不好受啊、利衰毁毁誉趁机苦乐是总一啊、逆境是苦顺境是乐啊、无论是苦境乐境都是境风，假如你苦乐的境界不会被转的话，那就不会被劲风所动，所以八风吹不动才能端坐紫金莲啊、假如你一个屁就打过家，那不但是没有做办法做紫金莲，还要掉到海里去啊、这个不动啊，因为不颠倒，不颠倒才能不动，假如你还颠倒的话哪能不动啊，啊比如我在这讲经啊、你耳朵话讲啊，我说啊，你讲好讲哦，我欢喜欢喜，干免假崩啊，顺境。假如你在背后啊，那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很平常啦，差不多啦。我讲起来还比他好呢。嗯，我一听到不高兴了。我辛辛苦苦下了多大功夫啊？我在这讲给你们听，你还不高兴啊？我心里不高兴了。都被劲风所动了，这个屁就打过江了。所以假如你心里不颠倒，没有梦想颠倒、当然就能不动啊，佛怎么能够不动，因为他不颠倒啊啊、总之你能够体悟诸法实相，就决定不但不动，而且也就不但不颠倒，而且也就不动啊、其次不退，如果你碰到顺境欢喜，逆境忧愁，退了啊，碰到逆境就退了，或者是碰到难行不能行，难舍不能舍啊，难做的做不到，那么生气退心，那就容易退失啊。只要你能体悟诸法实相，就能啊得到不退的境界，就是不退啊、不转，不随生死流转，不随涅槃上升流转，不随生死下沉流转，微微不动，不痛不退不转呢、就是解释那个不动啊。假如你能不动，才能不退，也就不转啊。那么既然端坐紫金莲微微不动，他还退吗？当然就没有退，不但没有退，也就没有转了，就是不转了。那么既能体悟诸法实相之理，能够不颠倒，也不动，也不退，也不转。要怎么样子才能做到啊？如虚空，如虚空，如好像，好像，好像虚空，虚空，你看它动吗？虚空不动， 虚空你看他退吗？虚空不退。虚空你看他转吗？虚空不转。虚空也不颠倒，也不动，也不退，也不转。这个不颠倒、不动、不退、不转的道理，如果不明白，你看虚空好了。虚空本来如是，唯唯不动，不生不灭。假如你明白如虚空，所谓这个究竟如虚空，你能明白这个道理，那就知道所谓证到实相之理之后的不颠倒、不动、不退、不转是什么样的情形，而虚空虽然无相，而又不具诸相发挥，这是楞严经里面所说的，虚空无相而不具诸相发挥。虚空无相是空，里面显现一些假象幻象，那就是不具诸相发挥，那就是假，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诸法如虚空，唯唯不动，本来如是，那么就不动不退不转。为什么会不动不退不转如虚空呢？因为它无所有性啊，它没有实体可得，一切法都是缘生的，因缘所生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啊，那么这就是如虚空，一名为假名，就是不具诸相发挥，一名中道义，就是诸法如实相啊，那么一切法本来没有实体可得，所以无所有性，既然无所有性，言辞没有办法表达，心量没有办法思维，所以语言道断啊。什么叫做因缘道断呢？古德的解释说，所谓因缘道断呢，就是离四句绝百非，四句百非都不可得，都绝了啊，所以叫做这个一切因缘道断。因缘就是言辞了，因缘文字都没有办法表达，那就是离四句绝百非。四句是什么？四句有五断肠，都有四句，前月有五论，有第一句，无第二句，一有一无第三句，非有非无第四句，这个叫做四句，根本四句。然后按照这个四句去演啊，再啊这个是再声明详细的演下去呢，有句有四句，有句之下有四句，有无，有一有一无，有非有非无，这是有之下四句，无之下一样有四句，无有无无无一有一无，无非有非无，这是无字下四句，一有一无下一样有四句，一有一无有，一有一无无，一有一无一有一无，一有一无非有非无，这是一有一无下四句，非有非无照样有四句，非有非无有，非有非无无，非有非无一有一无，非有非无非有非无，非有非无下四句，四句各有四句，就是十六句，四四一十六句，这十六句越过去现在未来各有十六句，越三世三季，过去十六句，现在十六句，未来十六句，三六一十八，三十就是四十八句，四十八句啊，过去现在未来有四十八句，再约一起四十八句，未起四十八句，一起就是已经升起来，已经升起来的四句有四十八句，还没有升起来的四句有四十八句，一起四十八，未起四十八，合并起来就是九十六句，九十六句， 再加上根本四句的由无一由一无非有非无四句，就是正好一百句，所以立四句绝百非啊，四句总不出这一百句，这一百句通通都不是，通通都不是，因为用语言文字没有办法表达，所以叫做立四句绝百非。由无四句如此，断肠四句也是相同啊，肠断一长一段，非常非段，照样可以言这个四句长啊，下面有又是个长，长下面有个段，长下面就有啊一长一段啊，又有长下面的非常非段，同样的方式跟有无一样啊，也可以言成一百句啊。那么总之凡是两个对待，有两样东西对待的，都可以言成一百句啊。总而言之，用言辞去表达的没有办法表达，增加一句叫做赠啊，赠与棒，赠与棒啊，增加一句就是增加一句的诽谤啊，叫做赠一棒，棒是诽谤的棒啊，增加一句是赠一棒，减损一句叫做损减棒啊。那么加也不对，减也不对啊，总而言之用言辞表达的通通都不对啊，所以不能用言辞表达啊。佛法对于般若方面的道理很难了解啊，所以离经一字变通谋说啊，可是你一文解一呀、啊、又是三世福愿啊，一文字解一义，那是三世佛的冤家啊，一文解一三世佛宴，离经一字变同母说，怎么说才对呀、啊、你想想看要怎么说才对哦。离经是同母说啊，按照文字下文释义，那是三世佛的冤家啊，所以佛法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不能说啊。但是因此之故啊，般若里面说生不可说，不生不可说，生与不生不可说，不生不生也不可说，四句皆不可说。既然不可说，为什么有佛法呀？有因缘故亦可得说。什么因缘？四悉檀因缘啊，世界悉檀欢喜一可以说啊，为人悉檀生善一可以说，对治悉檀灭恶一可以说，第一义悉檀入理一可以说，有四悉檀因缘可以说，没有四悉檀因缘通通不可说啊。所以诸法实相本来就是一切因缘道断，既然一切因缘道断，诸法本来就是不生，不生就没有啊，没有生灭啊，不出，不出就是没有来去啊，不起就是没有生起也没有灭啊，名字也不可得，相也不可得，无名无相，不生不出不取这三句，中观论龙树菩萨的中观论里面呢叫做八不，详细翻啊，分别有八种不啊，这个中论的句诵里面叫做不生亦不灭，不长亦不断，不异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出啊，这就所谓八不，八个不啊。难说是因缘，善灭诸系论啊。那么这里不生不出不起，不生就是不生亦不灭的头一句啊，里面就包含不断不长，不异不异，不来亦不出，就是第二句的不出啊。那么里面就包含不起，所以不生不出不起就是包含龙树菩萨的中观的八不啊，一切法本来就是如此啊，没有生灭垢净啊等等的相口的，也没有正见口说啊，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能说是因缘，善灭诸系论，懂得因缘法就不会被这些系论所转，所以不生不出不起啊。你看一切法各个有它的名，名是实在吗？假的，都是假名， 所以无名，没有实在的名可得。举例说，活，活是名啊，那么这个活的名是真是假呀？绝对是假的。假如火是真的话，你说出火来就要烧你的嘴巴。假如火字火就是真的话，就是真的火的话，那你一说火，不要把你的嘴巴摔掉烧掉了吗？水，水也是假名，水是真的吗？假的。假如真的水就是真的东西的话，你说出水，水就要从你的嘴巴流出来啊。所以一切法只有假名啊，所以世间法呀，这个假名都是人把它安上去的，哪里有实在的名字啊？啊，我出现世间的时候，我的祖父替我取个名字，我就叫做什么名啊？我出家了，我的师父替我取个名字叫做慧信，我就叫做慧信。那么人家叫我慧信，我就叫做慧信。假如当时我的师父叫我会相的话，我今天又变成会相了，不会看相哦。所以这个名啊都是假的，随便挂上去，假的假名。你明白这个世间的假名的话，你就不会被这个名所转呐、啊。怎么不会被名所转？假如有人骂你，骂到慧信，慧信反正是假名嘛，那师父替我取个名字叫做我的，实际上世间上也不是指我叫做慧信。我记得有一年台北灵济寺传戒那么新戒有600多，那个新戒的这个登坛的棒里面，我看了叫做慧信的有6个，哈哈，世间上也不是单为我取这个名字啊，这个慧信两个字不是为我而建立的，所以这个是一种假名，你不要认真。名是假的，相也是假的，你看哪个相是真的啊？这世间一切相都是在时时在发生变化，凡是有所变化的都不是实在的，都是假的，所以无相啊，无名无相，什么一回事啊？实无所有，因为它没有实体呀，前面那个实字啊，就指它是实体。一切法的实体不可得，无所有，没有实体可得。既然没有实体可得，一切法都没有实在的这个形象啊，没有实在的体质可得，当然就没有实在的这个现象啊，所以无所有。那么下面再加上这个无量无边，无碍无障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无量，量是数量，经论里面常说的五蕴、六如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这些名数法中啊都没有实体，这些量的名相不可得。五蕴，五蕴皆空啊，六如，六如也皆空啊，十二处，十二处也皆空啊，十八界，十八界也是皆空啊，一空一切空啊，那么因此这个五蕴包含一切法，入、处、界，通通都不出这个五蕴法里面，所以一切都是空，既然是空，这个量的名相不可得，所以叫做无量，边，边是边际呀，法有边际吗？边际不可得。你看虚空有边际吗？虚空尚且无边际，何况诸法的实相呢？诸法实相本来就没有边际，因为它横遍十方啊，横遍十方哪里来过边际啊？无碍，有实体才有碍啊。例如说，这有个杯子，这里有个毛巾，杯子有实体，毛巾碰到碰到这个杯子，你们彼此有实体，会相碰啊，就有爱啊，彼此都是假的，没有形象，没有实体可得，哪里来过爱啊？爱就不可得，所以无爱。变一切诸法如如不动，都是平等平等，没有爱相可得，所以无爱。既然无爱，也就没有遮障啊，障是阻止啊，障碍啊，无形无相，何来障碍？诸法实相本来如是，无形无相就没有障碍可得，所以叫做无 五章，这就是以十八句解释第一句的总意，一切法空。一切法怎么空？以这十八句的意义说明它的空。后边第三结成，但以因缘有从颠倒生，故说，这是总结上文。既然一切法空，以十八句来说明它的空义，那现在我们眼睛看到一切法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些一切法呢？但是因为有因缘啊，有清音助缘，众生造业的清音，由此发生这种种助缘的现象啊，所以有众生的颠倒心生啊。众生如果不颠倒，这些相就不可得啊。所以一人发展归元，十方虚空细节消润，楞严经说的啊。如果有一个人发展归元，回到本来的自信诸法实相，十方虚空都要消润，都不可得，何况是一切法呢？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一切万象俨然是有啊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真归元，因为都在假象，都在戏台上，所以有这些现象啊。因为你还没有发真，没有归元，假如你能够发真归元的话，这些假象都不可得，所以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因为你有颠倒，所以生这些假象。所以说，但是因为有因缘的缘故啊，所以从众生的颠倒心生，生出这些世间一些假象，故说，因此是故说一切法当体都是空的。那么学菩萨道，应当经常喜欢观察这个道理，所以说常要观如是法相，这个道理要常常去观察，这个佛法的这些名相，常常去学习去观察，才能够体悟诸法实相啊。就是说闻而思，思而修。然后总结说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清净处，所谓第二就是前面是禅定是第一，这里开发智慧求证般若智慧是第二，实际上是同一个身安乐行啊。那么上面对于这个灰远灰卷的乐理显示应当清净的道理，大致就说到这里已经差不多。但是十八句当中啊，里面所喊的道理很多，里面包含的道理很多。法华文句、法华会议里面，会议里面对这十八句的解释有好多种，假如一一都要提出来说明的话，那有很多很多的时间。不过里面有一种啊，是活佛般若的说法，我们需要学习，需要知道的。那么就是说，大乘般若里面，大乘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大乘般若里面说空的道理呀，有十八空，十八块的空的道理啊，十八空。这十八种空啊，对照这十八句来解释，它这个意义更明显，更能够体悟诸法实相的这个般若的所谓实相般若之理，由观照而证实相。大乘般若里面所说的十八空，第一是内空，第二外空，第三内外空，第四空空，第五大空，第六甚意空，第七有为空，第八无为空，第九毕竟空，第十无际空，第十一散空，第十二一切法空，第十三本性空，第十四自相空，第十五共相空，第十六无性空，第十七自性空，第十八无性自性空。这是大乘般若说的十八空。玄奘三藏翻译的大般若经啊，就叫做二十空啊。它这个二十空里面再加上一切法空不可得，不可得空，其他都是相同的。那么这个十八空可以配合这十八句来解释这个观一切法空。 挂一切法空的第一句是总义，总说十八种空，十八种都是空的啊。那么然后如实相以下配合这个十八空，但是不次第，次第跟原来的十八空不一样啊。那么第一句的如实相就是第六的第一义空，如实相就是第一义空啊。第一义空显示诸法实相之理，就是圣义空啊，也叫做第一义空，就是第六的圣义空啊。第二句的不颠倒，不颠倒就是第一的内空，内空，内空是什么啊？眼耳鼻舌身意六入空，六入是空，所以叫做内空，人的身心内啊，六入是空的。这个众生不知道六入是空，所以颠倒啊，执着我的眼能看，我的耳能听啊，乃至执着我的意能知啊。那么由这个见闻觉知对着外境升起颠倒，现在怎么能够不颠倒啊？因为内空，知道内空就是不颠倒，所以第二句的不颠倒就是十八空的第一内空。第三句的不动，不动就是外空。什么叫做外空？外六尘境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六种尘境是空，因为这六种尘境在人的身心之外啊，认为是在外边，所以叫做外空。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众生啊，因为颠倒才认为有这些假名，那么这都不可得，当体即空啊。那么你知道外空，所以能够不动。不动的原因，因为知道外空，知道外空才不动啊。外面的尘境啊，外面六尘境，你不知道它空，就会被它所动啊。你看到好看的颜色，你被这个好看的颜色所转，不就动了吗？你听到好听的声音，就被这个声音所转，那你的耳根不就动了吗？啊，乃至这个鼻子闻的香，舌头知道味啊，那么由此被这个沉浸所转，都动。现在知道外空就不动，知道外空啊，明明知道它是空的，你还动吗？当然就不动了。所以不动就是第二外空。第四不推啊，就是内外空，内六尘、内六肉、外六尘都不动啊。我知道它是空的，所以内外都空，所以不退。第五不转，不转就是空空啊。什么叫做空空啊？能空前面三空的空也空啊，能空前面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的三空的尘的空也空啊，所以叫做空空。般若三空啊，了真空一见性啊。那么能知道三空，所以不转，不会被它所转，不动不退不转，就是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。如虚空，第六句的如虚空就是第五的大空啊，太虚空的大空啊，一切法空好像虚空，所以叫做大空，就是如虚空。第七的无所有性就是第九的毕竟空啊。怎么毕竟空啊？因为无所有性，没有实体可得，所以毕竟是空。第八的一切语言道断就是一切空，也就是一切法空。第十二的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故，所以一切语言道断啊。既然一切法空，不可说不可得，所以一切语言道断啊。第九的不生就是有为空，有为法你看是有生灭，本来是不生灭，所以不生就是有为法空，就是第七的有为法空啊。第九的不生就是第七的有为法空。第十的不出就是无为空，无为法没有升起没有出入，所以无为法当体即空啊。第十一的不起就是无始空啊，一切法的原始不可得，是无始空啊，开始的相不可得。第十二无明就是本性空，就是性空啊。第十三的性空，第十三的无相就是第十四的相空，第十四的实无所有就是不可得空，第十五的不可得空，第十五的无量就是第十七的有法空 啊，第十六的无边就是第十六的无法空啊，就是无性空自性空。第十七的无碍就是有法无法空，就是无性自性空啊。第十八的无障就是善空，没有障碍，所以啊，一切法都是去善不可的，所以是善空。这是以十八空来说明这个经文啊，别释的十八句。这十八种都是空，都是以中道正慧来显示这个空义。因为名字有十八，空并没有十八，空是一个，空是平等，没有差别啊。随十八种境，说有十八空啊，所以《大品般若》里面说，如来常修十八空义，说佛呀经常修这十八空的意义啊，因此之故以十八空解释这个十八句的道理啊。这就是修学般若，必定要常常啊去学习这十八空义，明白这个空义啊，才能啊这个真正了解般若的真正的道理啊。到此为止，长文讲完，深安乐行的长文讲完，下面的句诵啊，我们留以后讲。